我跟牧师是在1月30号回到美国的，因为出入台北桃园机场，又在韩国机场，因为等机的缘故转机，我们待了14个小时。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回到美国之前，我们两个就意识到机场世界各地的人在那边川流不息，14个小时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你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武汉肺炎的带病毒者，看起来很健康，甚至于还跟你问路。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两个就决定，为了教会大家的健康，我们要自己的隔离14天。但是现在你不可能真正的被隔离，只要你有手机。所以在这14天里面，我们除了神给我们真的是因祸得福，很好的休息了。你知道牧师哦，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样子有多惨吗？又是流感，又是疱疹，瘦的就是哎呀很难看啊。结果这2个礼拜养的还不错，你们都不会觉得他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很感谢神，所有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可以为我们效力的，阿们，真的真的是这样。那在家里哈，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看到，从网上看到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在整个世界的影响。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对于武汉疫情的审思。首先，这个新冠状病毒在人体的潜伏期可以长达14天，甚至于更久。然后呢，在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人传给人的这种能力。单单就这一点，就注定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何其大，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这个病毒面前可以置身事外，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不是某一个人他 carry 了这个病毒，然后他走到哪里，旁边的人就传染。1月23号，武汉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宣布封城，这个举动很令人意外。当我们从新闻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疫情恐怕是已经失去控制了。想想看，SARS 的时候，台湾只封了一个医院，造成的恐慌就不得了。现在是封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至少有1100万人。虽然他们决定封城，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春节之前，很多的人都提早休假，所以就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了。虽然封城的这个举动是为了要防范在中国大陆全国散布这个病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些日子我们就看到疫情在各省都有，有些地方非常的严重。而美国政府早在很早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这样决定的政府，可能除了北韩之外，但是我们都要为这个政府做的这个决定而感恩。就是2月2号下午5点之后，所有在14天之内去过中国的外国人一律不准进入美国，而在14天之内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还有绿卡持有者可以进入美国，但是却要自觉的在家里隔离14天。这是对我们来讲，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讲， 政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决定，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可能现在 CVS Walmart 这个大家都在强买口罩，强买一些防护的东西，但今天我们相对的来说是非常的安全的。当时哈，我就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批评美国政府这个决定，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决定与爱不爱中国人，与有没有怜悯心同情心毫无关系，这是与智慧不智慧有关系。因为在这个病毒还没有有效的药可以治疗，同时也还没有疫苗发明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病毒隔绝在国门之外，对不对？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我感染了病毒，我回到美国，我会不会希望大家，我来教会大家跟我抱一抱，然后全部的人都传染？当然不会。如果你想想看，这是你的家人，你可能 carry 了病毒，然后你的家人就在这里，你会不会想要说，哎，你们最好都不要跟我到同一个房间，你们只要把饭菜送到门口，14天以后看看怎么回事，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会责怪别人不来探望自己，别人不来跟我聊天，他们是没有爱心，他们是没有怜悯心。同时美国政府做了另外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正缺少的医护方面的防护，比如口罩，比如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他们送到中国去，专机送去，同时拨了1亿美元的财务支援。另外美国也把怎么样能够筛检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得这个病毒的那个设备大量的往中国送，这是美国做的非常好的事情。现在中国一点都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心，中国真正的需要是那些能够防止病毒扩散的防护工具，以及在科技上有知识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人。面对这个冠状病毒，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我非常感恩美国政府对于国内公共卫生的防护所做的决定，以及对于中国所提供的帮助。我们应该以我们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个国家而感恩，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在武汉这个新冠状病毒在各个地方所有的东西，这个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你花多少时间在微信上，你花多少时间去看 YouTube？ 为什么？第一，我看了一些以后，我发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些东西不到时候根本无从分辨。既然现在无从分辨，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些不是专家的人可以分辨，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揣测，为什么要去传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多了微信，看多了 YouTube， 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情感，浪费自己的眼睛，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东西上面。第三，我们要知道写这些消息的人或者录这些视频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目的，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的目的是要煽动情绪。煽动什么情绪呢？一个就是仇视中国政府的情绪，第二要同情那些病苦百姓的情绪，第三，激发大众恐惧的情绪。 而这三种情绪都不健康，我你都不需要。这两周我跟牧师很感谢毛瑞，他想到用 FaceTime 让我们也能够参与在主日崇拜里面，所以这两个礼拜我们虽然没有来到教会，但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灵与各位同在，在 FaceTime 上我们也看到大家参加聚会的情形，甚至于祷告会我们也在其中，我们是透过，你知道吗，教会后面有挂一个这个 security camera， 我们就透过那个小小的可以知道哎，大家在干嘛这样。我要看到就是说前两个礼拜我们聚会的人数有明显的下降，我们应该理性的想一想，今年流感在美国造成的伤害，根据 CDC， 这是40年来最厉害的一次。他们统计，就是从去年底到现在，因为流感而过世的人已经超过12000个人。而在美国，因为武汉肺炎过世的有几个？零头 ，zero， 在美国人在境外有过世，但在美国本土应该是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为什么我们没有害怕流感而宅在家里呢？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在微信上，我们没有在 YouTube 上看到那些恐怖的视频跟画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觉得。然后 CDC 有告诉大家怎么样，很严重，大家要小心。怎么小心法？第一个，勤洗手；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生病的话， 你能够不进出公共场所你就不要进出公共场所，如果你生病的话戴着口罩，你快好了还是可以传染，你戴着口罩进到公共场所，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如果真的生病就躺在家里休息。哦，我请问你，这些东西会让你害怕吗？这是非常理性的，从理智上来奉劝大家怎么样预防，怎么样避免危险，这些东西不会让人害怕，所以他也不会让我们说哎呦，我不要去教会了，我不要有一些该做的事情，你还是照样去做，你就是小心一点。甚至于有流感疫苗， CDC 也一再要求大家去打流感疫苗，很多人也没有打，这是缺少危机意识的表现之一。但是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武汉肺炎病毒，是因为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我们让我们的头脑，我们让我们的耳朵听了太多可怕的消息，而这些事情绝大部分发生在你离你几千里之外。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让什么东西进到我们的眼睛，让什么东西进到我们的耳朵，让什么东西留在我们的心里，这是这个疫情让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我很感谢神，好几年回去台湾都没有时间，很慢，就是事情很多，然后就没有机会买书。今年因为我们从中国回到台湾之后有一点时间，除了服事之外，我们牧师和我就去逛了灵粮书房，我们就买了一箱书，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本来是应该等到我们图书馆主任回来的时候，但他现在在家里隔离。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用，你不能说哦，不要看这个，那你要看什么呢？是不是？你要转移你的注意力，你要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哪里去呢？所以今天我把这箱书带来了，等一下聚完会的时候 Lin 会帮助我们，还有 Cherry 会帮助我们把这个桌子摆在吃饭的地方，请大家去选你想要看的 topic， 然后呢请务必登记。好，然后一个礼拜应该可以看完，如果看不完两个礼拜就拿回来交换，大家交换，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看一些好的东西，看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东西，不会，至少不会带给我们恐惧。第三，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圣经到底怎么说瘟疫的。我们从圣经来了解一下瘟疫到底是什么回事，以及我们面对这个局面应该有什么正确的反应。我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我们回到圣经，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瘟疫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总共出现68次，而且其中有17次是跟刀剑、饥荒、瘟疫这三个连在一起。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刀剑、饥荒、瘟疫，这代表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落在苦难里的人，你脱离得了刀剑，你也脱离不了饥荒。你从饥荒里面逃走了，后面还有瘟疫等着你。意思就是你必须，你已经被决定要放在苦难里面，这是出于神。68次圣经讲到瘟疫，17次讲到刀剑、饥荒、瘟疫，这值得我们好好想想看。好，当人在接二连三的苦难里面逃不出去，你用尽方法你都挣脱不了的时候，人自然会问为什么。很多人不信神，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老天哪，你到底在干什么？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所以我告诉你，真正的无神论非常非常的少。在这种时候，每一个人都有神，只是他不知道那个神是谁，他找不到那个神。但是回到圣经，上帝非常清楚地回答了关于为什么有瘟疫。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圣经上第一次记载瘟疫是发生在埃及十灾里面的第五灾，在出埃及记9:1-3。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我们读过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法老听话吗？不听话。所以呢，到了6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就是刚才说，你若不容他们去，我要重重的把这个灾加在这些牲畜身上。所以第二天耶和华行这个事的时候，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这就是圣经历史上第一次瘟疫，但是这一次的瘟疫是发生在牲畜身上，这今天的话应该叫做畜流感。这个畜流感，我们看圣经就知道是直接从上帝的手里面送出来的，是来对付法老的刚硬。但是当时并没有发生由牲畜传给人的情况。不过当时没有发生牲畜传给人，但是在十灾里面 神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是在第九章十五节。神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这个你是指法老，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神对法老说，我如果用手，我如果用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在出埃及记里面，从头到尾神没有用瘟疫来审判法老跟埃及人，但是神在这里说的这一句话，清清楚楚地看到，在必要的时候，瘟疫是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把人的命夺去的。有一些人的神学观没有办法接受，哇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他怎么可能让瘟疫发生，然后把人的命夺去呢？有人因为自己的神学观过不了这个，就不相信圣经的话。其实圣经的话根本不需要我跟你相信，它自有永有的存在，它永远坚立。虽然在整个出埃及记，神没有用瘟疫对付人，但是神的话很清楚地说在这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这是神自己说的话，我们不需要帮他辩护。在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瘟疫，这一次提到神用瘟疫来审判人，这些记载在民数记第十四章。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当时十二个探子被差派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十二个人都回来了，其中十个人对着百姓说，不得了啊，那个地方哪里可以去，太危险了，神给我们应许的话不可以相信，我们大家在这里就好了，千万不要进去，他们像巨人，我们像蚱蜢，请问你蚱蜢怎么可以攻打巨人？所有的百姓听到以后心都慌了，害怕到一个地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想要用石头打死加勒跟约书亚。为什么？因为加勒跟约书亚说相反的话，不要怕不要怕，神既然应许过我们，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赶快去吧。到一个地步，这些人害怕失去理性，到一个地步他们再也不敢听加勒跟约书亚说的话了。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闭嘴呢？就是我们大家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正在他们拿起石头要打死的时候，圣经记载，耶和华的荣光降临到会幕，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说是这么说，但是这一次神并没有真正的出手。为什么？是因为摩西一听到神这样说，马上就开始这个跟神小以大义。这很有意思，摩西告诉神说，你不能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天下万国都知道你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上救出来，结果呢，他们在旷野全部死光，还是被你杀的，那这样天下万国会怎么想你？你就是没能力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然后这几百万人在旷野，这不是作乱吗？把他们杀了吧。所以神啊，你要想清楚，你千万不能做这个事情，你做这个事情对你的声誉损失太大了，不行不行。真的，神听了摩西的话之后收回成命。但是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七节，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圣经记载第一次神出手用瘟疫审判人的罪。这个罪是什么？藐视神，藐视神。接下来民数记十六章，可拉党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所以大地就开了一个口，把可拉、亚比摊这两个家族就吞下去了。不但如此，还有可拉一党的250个人，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把他们烧灭。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百姓看到这种特别的景象，他们害怕，就开始胡乱说话。他们说什么呢？明明大家看到是地突然开了一个口，把这些人吞下去，明明大家看到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烧死这些人，但是这些百姓硬是乱讲。他说，摩西、亚伦，是你们害死以色列的百姓。摩西、亚伦百口莫辩，神听见了。这一次神的愤怒向百姓发作，但是神没有先告诉摩西，直接瘟疫就发生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摩西连代求的时间都没有，瘟疫发作。当摩西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立刻叫亚伦拿着香，盛上这个坛上的火，加上香，到百姓的中间，这边是死人，这边是活人，亚伦站在活人跟死人的当中呼求烧香。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烧香都是预表圣徒的祷告，瘟疫就止息了。在那个 moment 瘟疫就止息了，但是已经死了24000人。想想看，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总共有多少人在旷野？一下子死了24000人。14700，这一次14700个人就在这一场瘟疫里面死亡。接着在圣经里面出现另外一次瘟疫，发生在民数记第25章。这一次的事件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中了巴兰的诡计。我们都知道巴兰被巴勒找来，想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每一次要咒诅，因为他很爱钱。巴勒说，只要你成功了，你要什么我给你，满屋的金银都给你。巴兰就是想到那个满屋的金银，兴冲冲几次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可他一讲，咒诅都变成祝福，神拽着他的舌头让他没办法讲出咒诅的话来。但是巴勒想的就是千方百计想，哎呀，那个金啊银啊，所以他终于想，这个人非常的诡诈，而且极端聪明。他想，好，我没有办法咒诅这个百姓，但是我可以有一个计谋，让这个百姓落在自己要被咒诅的情况里面。什么呢？他就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可以去跟这个摩押女子行淫乱啊！你看看那些外邦女子长得婀娜多姿，多好看，你们去，你们去。所以他们就落在这个情况里面。以色列的一些百姓就跟摩押女子开始行淫，他们这是怎么把自己放在与圣洁的神相对立的地位？不必再有人咒诅他们了，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瘟疫发作。当瘟疫发作的时候，摩西能怎样呢？确实是我们得罪神了，所以他就带着所有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哭泣悔改。没有想到就在这种时候，全国全部的人在那边痛苦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以色列的领袖 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去做不该做的事，被祭司菲尼哈看到，菲尼哈就带着枪跟着这一对男女走到他们做坏事的地方，当场把他们两个杀死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菲尼哈这种除罪恶的行动与罪恶不能够容忍的态度，瘟疫就止息了。但是这个时候瘟疫已经要了24000人的生命。这一次神清楚地告诉过以色列人不可以与外邦人通婚，而他们竟然与外邦女人行淫乱，是在婚约之外的淫乱，这是罪上加罪。所以神用瘟疫刑罚他们。以色列百姓不在乎神的律法的这种态度是藐视神的态度。最后一次在旧约里面被记载瘟疫审判，是因为大卫王数点百姓这件事情。那一次因为瘟疫而死的总共有70000个以色列人，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这一次的瘟疫止息于大卫王买下了阿尔南的禾场，在那里向神筑坛献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听见他的呼求，瘟疫就停止了。我们看看在旧约记载这5次发生瘟疫的历史，每一次都提到与人的罪有关，其中4次都是不把神当神，不把神的话当话，藐视神，以至于遭到瘟疫之灾。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武汉这一场瘟疫。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策略，更早的我不敢说，但是过去这15年，我几次进到中国，跟教会的领袖谈话，听到教会的领袖讲的一些事情，我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对于基督教，他们是要推倒教堂的建筑，拆毁十字架，虐待传道人，而且政府用各样强力的手段干预聚会，使得全心爱主的传道人没有办法安心工作，剩下一些又拜世界又拜真神的在舞台上粉饰太平。我好几次跟中国的弟兄姐妹讲，哇，中国的政府我们要祷告让他怎么样怎么样， 弟兄姐妹就会问我，有吗？我们那边很自由啊。你可能不知道在中国教会里面发生的这些事，但是你们要，我们要来想一想，过去这几年，过去这3年4年，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我们就接待了3位全力为神劳苦的福音工作者， Moses 对不对， Grace 都参加小组，还有 Joseph 在我们中间的传道人。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安全的，是自由的，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人？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美国语言又不通，各方面的不方便，为什么他们要来到这里？为什么他们必须要离开中国，漂泊在国外？我与他们3位分别在一起祷告过，我亲眼看见他们的眼泪，我听到他们向神哭诉。你觉得神听不见吗？你觉得神没有看见吗？最近有一个人传了一张照片给我，是国内教会的聚会程序单，在聚会开始他们程序单上写会众起立，后面不是说唱诗歌，诗歌什么，不是唱国歌，然后一样一样进行， 到了牧师讲道之后，下面一个节目就是立刻由这个政府的领导人上台讲一堂法治课。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些视频，就是教会的建筑被推土机推倒，教会的十字架，这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在这个成都，教会的十字架被摘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的五星旗飘扬。去年12月31号，四川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牧师，他在被监禁一年之后被宣判9年的徒刑。我不知道中国来的弟兄姐妹认不认得王怡牧师，一个非常年轻爱主的传道人。他在他自己的专业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在2005年吧，他信耶稣，信耶稣之后他是一个全然奉献给神的基督徒。他并没有一些不对的言语哦，他也鼓励他的教会要顺服政府，但是他说我们顺服政府之前，我们应该先顺服神。当神跟政府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顺服神，神是我们基督徒最高的权柄，有哪里错了？他被判9年徒刑。中国政府对至高神种种的挑衅实在令人愤怒。我曾经好几次在祷告会上，也在私下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祷告求神兴起更好的政府来领导中国，让中国百姓可以自由地敬拜神，让中国的百姓不被压制。我的根据是什么呢？是神在扫罗还没有成为保罗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中国共产党逼迫基督徒公然与神反对，但是谁能够真正的与神反对还站立得住呢？神曾经使世界上势力最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当中尼布贾尼撒王在一夜之间成了像牲畜一样的人，完全失去做人的尊严。神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7期。为的是什么？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中国政府这些年对基督教的政策是藐视真神的政策，这是摆在大家眼前的事实。就算不是为了武汉病毒的消灭，单单为了不要再累积神对中国的愤怒，悔改也是中国政府唯一的途径。但是要无神论政府悔改可能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不过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教会应该悔改，也可以代替中国政府在神的面前悔改。因为不管我们到底在哪里，现在人家看到中国人就很害怕。中国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只要我们长着一张中国的脸，这个疫情已经影响到我们了。 更何况武汉新冠状病毒被感染的人，或者被隔离的、被封城的人当中，有我们中间的家人，有我们中间的同学同事。在一个月以前，我跟学娟才离开郑州，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单纯。现在郑州也被封城了，小区进行严格的出入管理，我很想念这些弟兄姐妹。谁晓得一个月之前我们在一起举行受洗，我们在一起听神的话，一个月之后他们就落在这样子的生活里面。当然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中国需要悔改，美国急需悔改。美国是第一个国家把那些淫秽的影片送到全世界各地，美国也是第一个国家自己承认同性婚姻合法，而且用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那些第三世界落后的国家也要接受美国的这种可恶的政策。这些都是有资料可以查询的，我没有胡言乱语。当川普选上总统那天早上，我跟大家一样的惊讶他可以当选，我就坐下来祷告。我那个时候感受到，很强烈的感受到，川普之所以可以当选，是上帝给美国教会一个喘气的机会。为什么要喘气？因为美国教会已经堕落得一塌糊涂，真理上完全妥协，而在美国的基督徒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不知道敬畏神的光景里面，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教会里面混乱一片，在教会外面毫无见证的能力。那一天神感动我，美国的罪一定会追上来。现在神给我们一个短短的时间，神希望看到他的教会在这个信仰还自由的时候赶快起来追求认识神，让我们教会这个里面这个灵魂刚强起来，有一天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有一些人可以站立得住。美国的罪必不能免去神的审判。那我们面对中国现在这么严重的疫情，面对美国危险的将来，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神对所罗门王说的话，我相信可以应用在这个情况里面。神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昨天应钦发了一个蝗虫已经在中国边境的个视频给大家。这一次的蝗灾是不得了，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进到中国，因为它要越过喜马拉雅山，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在东非已经是饥饿的地方，经过这个蝗虫飞过去，你想想看，世界是不是要闹饥荒？神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神从来没有推卸他的责任，他说是我。我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说什么？我必从天上垂听，神必垂听我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姐妹，苦难临到我们，虽然今天我们还是吃得饱，我们还可以有娱乐，我们好像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平安。环绕我们的是神的愤怒。 C.S. Lewis 说，苦难是神的扩音器，就是借着苦难，我们在不舒服不方便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反省自己到底是做错了什么，然后我们降服于神的话，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放弃唯我独尊人定胜天这种态度，回转到神的面前，承认神啊，你才是掌权者。这个是神在疫情里面要我们看见的，而且要我们活在当中的。现在连专家都不敢说武汉新冠状病毒的流行会不会结束，或者什么时候可能结束。我们实在需要上帝向我们大施怜悯。旧约四次瘟疫，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与人的罪有关，而每一次瘟疫的消失也与人的悔改或者是代求有关。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神也会垂听教会的呼求，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想要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法来让我们来回应这个信息。有没有可能我们请分小组，我们就是来祷告，说的再多，如果我们没有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自己的恶行，都是废话。我可不可以请所有的组长站起来，有一些人是代替组长的，比如说知霞要代替你的组长。好，请组长站起来，然后请组员你拿着你的包包跟圣经到你的组长那里去，然后你们的小组就围在一起，好不好？小组一起祷告。我会发一些经文还有代祷的事项，因为有一些人跟我们非常的近，是在我们的心上，好像丽芬的父母，好像静松的父母，好像这个春雨的这个学长，这些人都在疫区。我会发一些代祷的事项，然后没有小组的人你们可不可以跟牧师在一起？没有小组的人请你跟牧师在一起。如果大家都做好了可以祷告，你就看你的互助群哈，有一些代祷事项，有一些经文，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应许上来为这个情况代祷。如果有一些组太大的话，你们组长也可以把它分成两组。我们的目的不是交通，我们的目的是祷告。